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各位万趣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 FM 96.1希望之声电台，这里是艾琳和李进带给大家的天南海北话汽车。
艾琳又回来了，好。
对，最近呢，因为节目的一些调整呢，未来的一段时间呢，是由艾琳搭档李静为大家带来每周一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也欢迎大家上线鼓励一下艾琳哦。那么也是一段时间都没来了，看看今天我跟李静的搭档会不会依旧擦出默契的火花呢？
好，
好，那么我们的节目正式的为大家开启了热线和短信两个平台的互动。如果说您对汽车方面有哪些问题啊，想要咨询李静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882751628，或者呢在我们的短信平台留言，短号平台啊961961，欢迎大家来上线和我们互动了。那么今天呢，要和李进谈的第一个新闻，其实我看了之后蛮有意思的啊，那就是说特斯拉这个呢，他在进军瑞典的时候，其实遇到了一件事儿。然后我也看了一下那个新闻啊，说的是2023年的10月份，当时呢，特斯拉说有7家在瑞典的服务中心呢，有120多名维修技师是发起罢工了。然后呢，这个工会就要求说，特斯拉呢得是符合他们的叫集体劳资协议。不然呢他们就不干活了。那特斯拉这边呢就坚持杠到底。最近这事儿好像有了点眉目了，李进，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就是特斯拉在历时1021天哈，那讲起来1021天差不多3年吧，几乎3年。
对，蛮长的时间。
在这个罢工后呢，终于击败了这个瑞典的金属工业工会，它叫 IF Mattel。这个工会的事情就是有点像美国的这个联合汽车工会啊 ，UAW。那他这个工会呢，其实他为什么要罢工呢？就是说特斯拉就说，我给我员工的这个待遇已经跟你们这个工会的一样好，甚至更好。但工会说好没用啊，我们就是要代表这个工会，不是代表你的这些员工。
闹罢工，
就是说呢，你必须要就是和我们这个工会哈，像瑞典所有的其他的这些公司一样，要跟我们签一个合同，就是说呢，我们是代表，正式承认我们代表着这些被代表的员工，但是不是说每一个员工都是瑞典工会的成员，但是对这些差不多60%哦，我们代表他们，而且呢，必须是每年我们就要跟你来一趟，这个还是2年就给你来一趟这个合同的这个谈判。那特斯拉说，对不起，我不认这套，我在美国也没有跟美国的汽车工会建立这关系，
所以呢就杠上了。
对，杠上了。那杠上我觉得好，你杠吧，但是就说假如杠上的话呢，就是大家是不是应该就说咱们是公平的，这种你代表这个60%的人可以。结果呢，这个工会啊，看这个特斯拉跟他就不甩他嘛，对不对？然后这个工会怎么样呢？他就号召了瑞典的其他的工会包括什么？包括清洁公司的工会，包括邮局的工会，包括码头的工会，包括其他的什么的工会。结果呢，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你说晚上倒垃圾的人不给你来倒垃圾。
哦，全方位的围堵。
对，全方面围堵。那特斯拉的新车，你是瑞典人呢，你订了这个车，钱都给了，然后呢，港口呢就说我拒不卸车，我就不帮你从船上卸下来。
这个也是有点就是像那本地人欺负外地人的感觉
啊，有吧？
有有有。
然后呢，不单只是这样，连邮局啊和这个 DMV 啊，都在那儿罢工，说呢，那我已经给了钱了，我是不是应该得到我的这个车牌啊？哎，抱歉，
不给你寄。
哎，都不给你寄。
天哪！
哎，就这样。然后呢，这个所以呢，而且呢，不单止这样， 这公款还采取任何什么手段呢？你比如说，我是一家跟特斯拉有合作关系的第三方，啊，我是做这个钣金的什么这些哈，然后呢，连我的公司都被这个工会啊，就说，好，艾琳的这个钣金公司啊，竟然跟特斯拉，好，我们封他，
封杀我，
对，封杀你，你说我就是个小资本的这个啊。你连我都要封杀，对，就要封杀你，所以一路在这封杀。
那做的有点太决绝了。
我觉得这是在这种因为在瑞典就是欧洲社会主义的典型。
嗯，
哎，他就是要用这种强制的手段啊。那你说自由社会，对不起，你没这个自由，我就是强制。高压强制，而且是
那面对这么一系列的这个围堵哈，那马斯克他是怎么做的呢？三年多，哎，
三年多，马斯克就是，总之就是，你我就跟你硬扛上了，对不对？那然后呢，就是说最后呢，他们想出一招，
嗯，
那就因为他60%的员工，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三年里边，马斯克他们呢就一边从就是开始请别的员工嘛，而且呢，你知道这个。瑞典罢工呢，可不像美国的罢工啊。美国罢工一个礼拜就给你500块钱，你原来赚5000块钱，我都给你500。所以在美国，汽车罢工能够耗几个月的都已经很不得了。
嗯。
但是呢，在瑞典罢工呢，你享受100%的薪水。
就是干不干活都一样拿钱。
你拿100%薪水。
天。
哎，你就在那喝咖啡，在那喊口号，你就能拿到那么多。结果呢，特斯拉呢，就是好。这些人呢，我一个一个就跟我都请这人替换他们，对不对？然后等你足够人了之后，他们呢就跟这些罢工的人说，这样吧，我给你买断，因为你在瑞典你还不能就是fire这些人。
嗯，
他说没关系，我给你买断。但在瑞典买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艾琳，你在这儿做了那么多年哈，我买断呢就是说你自动的就是买断后你辞职。
嗯，
但买断是多少呢？差不多，据他们没有透露哈，在瑞典呢，据说是12个月到18个月，特斯拉可能给足了18个月，
就是也是按照一个很高的程度来给，
就是说你以后你就等于正式解约了嘛。
嗯，
结果呢，这一招厉害，那120个全都解约了，花了这个钱哈。
嗯，
然后呢，这个工会突然间发现，他没有任何。
支撑的
法治的理由了，因为什么？你代表谁？没一个人在这儿，啊，所以呢，这工会现在自动宣布，就说我们停止罢工了，你不停止也不行啊，因为你已经没人了，你法律上已经没有这个依据了，
嗯，
所以呢，特斯拉在历时1021年后的这个罢工呢，就是击败了这个瑞典这个最大的这个工会叫 IF Mattel， 就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特别是看这个工会啊，就说，波及无关的第三方，而且呢，就是那种啊，就是罢工的工人呢，就是啥活不干还拿100%的这种，
对，
这
个我真的是让人太大跌眼镜。
这就是欧洲社会主义的这种，就是能够给你玩这个。他那工会，他说我有几十亿的这个资金呢、啊，足够养你们这些人。但是呢，我也很就说对这些后来就被辞退的这些了，就是买断的啊，那。假如我是一个瑞典的一个公司老板，
嗯，
你说我会不会请这个人？
对，
说不定我就觉得我，说不定这些人会到时候想再找一份新的工作，不一定容易。
是
的，因为新的雇主，
而且不一定能找到像特斯拉这样的薪资给的很丰厚的这种企业了。
对，
其实我觉得这条新闻啊，还是挺有。就是评论性的，咱们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您作何感想呢？那在瑞典啊，这些工人他不罢工，还能享受100%的薪水，然后就跟特斯拉耗了三年多，结果呢，哎，这个特斯拉满断，然后跟他们全部解职了。那这些人当然了，他从此以后都不能再来特斯拉上班了。
对，
未来的求职以及他们的就业，那也是未知数。您怎么看这个新闻呢？欢迎大家上线发表您的观点啊，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1，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平台8882751628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另一则消息啊，这个消息呢是来自圣马雕的 就是咱们南湾的事儿啊，一辆被偷走33年的雪佛兰的沙沃雷，哎，最近呢重新回到了主人的怀抱。但是这辆车啊，被丢了33年了，一直都是杳无音讯。所以说，很多人就好奇，怎么找回的呢？当年，
他这架车呢是一个美国车哈、啊，
嗯，
它是一个美国经典车，1971年的 Chevrolet Chevelle。Chevelle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肌肉车啊，英文叫 Muscle Car， 它是一个大的发动机。然后呢，这个 Chevelle 呢，它是在33年前被偷了，就在 San Mateo 圣马丁。
嗯，
这个车主就报失了，他说我车被偷了，
关键一直也没找着，
一直没找到。
嗯，
然后呢，最近呢，就是在这个北加州哈、啊，叫 Auburn 的这个地方 ，Auburn， 你查一下呢，它这个地址 Auburn 就是在这个Sacramento 再往东北一点，再往东北一点，
嗯，
就是往 Reno 那边走，雷诺那边走。好，结果呢就是有人买了一架车，但是在美国你要记得啊，就是你买任何二手车，我们屡次强调过，你一定要检查 Carfax 这个报告啊， make sure 这个车是 legit， 就是说是合法的，没有任何黑箱操作的，不是被人偷的或者是拐卖的什么等等等等等这些啊。
嗯，
但是一般的新车你查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这架1971年的Chevelle呢，它是属于比较老的车，它的那个 VIN number 不是现在标准的那个 DMV 的 VIN number， 是一个比较短一点的 DMV 系统。现在呢，你说堂堂一个 DMV， 它竟然说我这电脑现在查不到以前的这个，所以你必须要怎么样呢？你必须要去加州高速公路巡警 Highway Patrol，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帮你查。结果一查呢，他的这个系统就查到了，就说这架车以前是被偷的。
哦，是这么查到的。
对。
嗯，
那当然警方并没有透露啊、就是说这个买这架车，因为他要把车开去给 Highway Patrol 嘛，来验证嘛。 Highway Patrol 呢就是对不起先生，你买错车了，那这架车呢我们必须没收，那我的钱咋办？
对呀、啊、那这个买了这个二手车的车主、啊、相当于这个钱怎么？
还好就是说警方当时并没有说逮捕这个买家，只是说这个买家倒霉，那警方只能说你可以去跟你的保险公司也好，你怎么也好，或者你去找你那个上线，你跟谁买的，你还能不能够找到他？假如你说我钱都付了，那真的是哭都没办法。
但是毕竟是30多年的了，可能时间也确实是过于久了。那么澳本分局他们有没有去说明这个车就是怎么样的一个来龙去脉呢？
没有，警方只是说、他们发现这架车一查就说，哎呦，这个车牌号不是车牌号 ，VIN number 就是车身号码有问题、他们当场就把这架车扣了，而且呢，就当然他没有逮捕这个买家，只是跟这买家说你的车我们扣了，因为这架车是一个这个被盗窃的车哈，所以呢，你要怎么，那是警方也没有特别透露，但是我查了一下呢，基本上就说，假如你要是买家，你买普通的二手车，你都要 make sure 这个。你要查 Carfax， 你要查这个人有没有这个 title 啊。但是假如你那个车就像这架1971年的Chevelle，你怎么办？那你就得先把这个车直接你要跟那个卖主，你说你敢不敢，我现在我们直接开去给 Highway Patrol，
嗯，
当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我就会这样做，而不是交了钱再去把这架车那就玩了。
所以说这个是李静给大家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像咱们听众朋友买二手车，特别是有一些古董车呀经典车，有些听众朋友喜欢那种嘛啊，搞收藏的一定要注意欺诈。对，因为这个毕竟年头有点久了，还是要保证咱们不要就是那个这个车是一个合法的正规的，然后呢咱们的钱也能够得到保障。
是
啊，但好消息就是这辆车终于重新回到主人的怀抱了，
车主高兴得不得了。对
是的。好，那么在听节目的同时，大家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短信平台961961以及电话888-275-1628和我们取得联系。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问候大家周一快乐。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听节目的同时，您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发短信到961961，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直播热线是888-275-1628哦，888-275-1628，和我们上线取得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个，就是昨天刚刚结束的，被视为全球顶级的古董车盛会之一的2026原石滩经典车展。那这个车展也是发生在咱们加州啊，就在蒙特瑞半岛，昨天刚刚结束。那么这次古董车盛会有哪些看点呢，李进？
啊，有好几个，同时就是，其实我们每年都报道一下这个原石滩啊。这是唯一的一个经典车展，其实不能说是唯一的，好几个经典车展他们都走这条路，就是找当地的最著名的高尔夫球这个球场，而你想那球场那些草，那简直是
非常好了。
对，然后呢，只是一年只有这一天，一辆一辆的经典车啊，那时候李进代表新唐人去采访的时候，就是昨天早晨，就是4-5点、5点钟吧，然后那个高尔夫球开放，然后一辆一辆的经典车呢，就是在这些全都戴着礼帽、白手套的人家的指挥下，排到这个高尔夫球场第八栋的这个最后那个球场，全都安排好了。然后呢，好像8点来钟吧，这些这个观众就开始
陆续进场了。
对，他们都是这些老爷车迷啊。就是我最喜欢，比如说英国劳斯莱斯，美国的这个 Duesenberg， 然后这个英国的这个什么意大利的兰博基尼等等，
全是高端车，也都是感觉这个车展的规模和它的这个叫级别很高，
非常高级别。
嗯，
那然后呢，在这次呢，他们会这个在整个的一个展览上啊，它实际上是分几个类别的。你比如说啊，今年呢是比如说 Duesenberg 75周年纪念，那我们主题是 Duesenberg， 但是呢，今年也是某某车厂，比如说 Alfa Romeo 60周年纪念，我们也会有一组是专门给 Alfa Romeo 的，这个就是它会有6-7款车。
嗯，
然后呢，在6-7款车里面，它要评选，就说这个6-7款车里面的最佳的代表，
还有个评选，
你有差不多6-7个冠军了，对不对？
对。
然后在这6-7个冠军里面，再评选出这次这个经典车展的大赛的冠军，是冠军的冠军。
嗯，那么今年的车展哪辆车获得了这个冠军中的冠军呢？
就是叫 Duesenberg， 1935年的哈 Duesenberg。这个叫 SSJ Special Speedster， 那你要看呢，其实这种经典车都是前面两个大眼睛这个灯啊，然后呢前轮的这个挡泥板啊，都是你看它这种线条，在现在的车是看不到的了啊。现在车你觉得都是有点很硬的那种哈，我觉得有时候你比如说我看这个日本的这个丰田吧或者什么，你看那两个眼睛有点像什么？呲牙咧嘴的，有点像以前的那个这个日本的什么这个武士道那种啊，有点像这种就是说你日本车和欧洲车比起来，就是欧洲车的那个线条，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比较对我胃口哈。
嗯，
但是日本呢，现在韩国也开始就是说他们就是真的聘请一些欧洲的这些设计大师来作为他们的公司的设计师。
嗯，
然后你看那个设计风格就不一样。好，这个 Duesenberg 它不是欧洲车，这是美国车哈。好，那这个它就被评选成这个 number one。好，同时呢，我们也曾经讲过，就是它在这个原石滩车展的2天呢，它晚上呢，哎，你就去，它有一个拍卖会。实际上它在那个地区呢，它不单只是这个 Pebble Beach 是这个古典车展，它还有另外3个地方。同时办这个古典车展，每个各有特色，拍卖也是每个各有特色
啊。所以说就是在那同一天，同样的相似的相近的位置，它都有不同的主题的这种车展，然后呢又吸引了这些古董车啊买家之后，他们就会过来看呢。
对，但是这三个各有千秋啊。
哎，
然后这个拍卖呢是由一间叫古丁公司哈，然后后来这古丁公司呢就是这个不错嘛，后来就被Christie 收购了，他现在叫古丁 Christie 啊，这个拍卖公司。然后呢他们创出了一个拍价4300万吧，这样一个高价的是原来是福特出的这个叫做 Shelby Cobra Daytona Coupe 1964年。
哦，这辆车拍出了将近$43万的
$43 million。
哦，43个 million。
4300万
、啊，天哪。
啊，加多三个零啊，对，4300万。然后呢他其实那个落地价呢就是3900万，然后还手续费什么的，你就对不对，拍卖行得收10%吧，你知道，这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总成交价格是4290万5000美元。
嗯，看来要这个还是有很多有实力的买家的。
哦，这个绝对是在那儿，你看他穿的不一定怎么样，我曾经去过他那个拍卖行，他那拍卖行呢是这样，下边就是有差不多100来号人坐在那儿，每人都在拿着一个牌子。啊，更有意思的是旁边有一溜这桌子，上边有好多个电话机。然后呢这都是有人呢他是不方便过来或者他不想露面的。然后呢他是通过这个电话来下注。所以呢有时候你看那说，哎，我们这家什么什么什么法拉利现在3000万。有没有想，哦，3200万，12号，3200万，哦，那个是72号，4000万啊，就那么样。最后 ，so bang 那么一下，有的时候呢，实际上不是当那个当场的那些，
是
那个电话里边
的那些人，
那个人对，就是那么摇一下，
最后一锤定音，就是花落谁家了。
哎，对，那就是几千万。
嗯，那其实刚刚说到那个车也4000多万啊，这是一辆古董车。那在这个就是上周举行的叫做 Monterey 的汽车周里面，其实还有一辆法拉利的首款电动车叫做 Luce 也拍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对，那这个 Pebble Beach 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高档次，它已经吸引了很多其他的这个汽车公司，包括新车，他会在 Pebble Beach， 因为他8月份了嘛，他说我明年出的车我在 Pebble Beach 来宣布，就已经到这个程度。那当然法拉利的这架车叫 Lucci， L-U-C-E 啊，这意大利文啊，叫 Lucci
啊 ，Lucci。
对 ，Lucci 呢是由什么这个设计师呢？他设计的东西你可能已经在用，他就是苹果手机的首席设计师。叫 Johnny Ives，
哦，他设计的，
啊，对，他设计的。
那这款车有什么特别呢？
那这款车呢？你说有什么特别呢？就是说，看起来不像法拉利，就是有点像。其实被很多法拉利的这些车主哈，啊，就说大力抨击，就是说什么玩意儿啊？这玩意儿根本就不像法拉利啊！我们要的法拉利不是这个，连法拉利原来的总裁都有点吐槽。
嗯。
他说 ：“Over my dead body， 还是怎么的？就是说我实在看不上你。但是呢，他法拉利呢就宣布啊，这架车呢开价是多少钱？60万 ，$600,000。所以这次拍到4000万，
那
是那
实在是一个天价了。
他当然是给慈善机构了，对不对？啊，但是呢，就是说法拉利说我第一批产量就是500辆。他这个 Lucci 呢是全电动的法拉利哈，全电动。”所以呢，当然我看它这个电动的这个性能不一定超过特斯拉哈，啊，但是呢，人家就是有这个炫耀的本钱。
嗯，品牌的溢价，
啊，
然后
里边绝对是有点像法拉利，外边就不像，啊，里边一半像吧。反正不管怎么样，他们说这500辆已经售罄了。他们实际有人说，哎，法拉利这次利用了在网上的这种对他的这架车的争。大家的在那儿争执不下，就是说好不好，像法拉利不像法拉利，哎，这其实他得到了不少免费的什么公关，哎，好吧，反正人家说是我们反正已经找到了500名 customer 客户，花60万买我这架车，
那总之啊，这款车呢虽然拍出了这样的天价呢，但是还是用于慈善事业了，因为法拉利呢将拍卖所得也是捐给了一个就是基金会，然后用于支持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教育，那从这一点上还是值得点赞的，对，可以帮助年轻人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啊。对，那么这款车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车售价是60几万美元呢，63万多、
对，
好嘞。那么咱们在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啊，在听节目的同时，您有任何想和我们来互动的，包括您对新闻有什么看法呀，您自身有哪些用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和我们互动。短信平台961961，电话是888-275-1628。咱们稍事休息。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和我们上线互动了。对新闻有自己的想法哦，想要来和我们互动的，都欢迎您编辑短信发送到961961，是我们的短信平台。同样的，可以打电话888-275-1628。然后李静，刚刚我们不是一开始说到特斯拉的那个新闻吗？有一位手机尾号7532的朋友来发信息给我们互动了，他说：“主持人，特斯拉呀，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薪资丰厚。他说 ，COVID 那时候没开放工作，他说只有特斯拉有工作，我去工作过一个月。他说啊，根本就是压榨劳动。他说每天要站12个小时，然后每天都是不停的这个扛和组装那个叫基建。他说上厕所呢都要报告组长派人替你的位置。他说吃饭呢半个小时还是要倒数的。他说铃声响了才能放下来。他说根本就是什么地狱工厂。他说所以湾区人都不愿意干。他说他们的这个叫 Shadow Bus 要开到 Sacramento 或者更远的地方载工人来湾区。哎，这是听众朋友的评论。
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位听众朋友是在那儿做了什么一个月？
哦，他说是在 COVID 的时候，他去那边做过一个月，
就是临时工。
哎，这个不清楚
啊，不清楚，
咱们听众朋友可以再继续留言哈。是在咱们湾区 Fremont 的这个特斯拉吗？
据我了解，这位听众他讲的这个经验很有意思哈。就是呢，我知道一些咱们其实有听众朋友是在特斯拉工作的。我们也想听听您亲身的这个体验哈。当然我知道马斯克对员工的要求非常严，但是呢，他们你知道在 Fremont 的那个工厂，美国汽车工会不止一次啊，花重金是想在那个特斯拉的工厂成立工会，而且呢，他们是从外地啊邀请工会的重磅的这种组织人哈、去进驻 Fremont， 住在 Fremont 的 hotel， 就是一住就是几个月来去建立工会，结果呢都没成功，就是说呢，特斯拉的员工呢，他实际上享受的这个待遇呢，比美国汽车工会的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然的话，工会早就，你想看，假如你要站12个小时，那已经是违反了美国劳工法了。所以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再解释一下哈？照道理来讲呢，工会的就是说8个小时啊，就这样。
他呢刚刚有回复，他说他是 full time， 然后他说他受不了了，所以干了一个月就跑了。对，他说是在 Fremont 的工厂。
OK，
所以类似的情况，我们也很想听听在湾区 Fremont 工作的特斯拉的朋友。对，我们会隐去您的这个信息的啊，欢迎您畅所欲言。存在这种情况吗？如果有的话，也欢迎和我们报个料啊。然后您在特斯拉工作，您的感受呢？特别希望听到咱们各位听众朋友的看法。哎，说到特斯拉呢，我们最近也说一下加州的这个叫做，第一辆电动车的这个补贴吧，叫做加州买 First EV 计划。那最近呢，这个动态啊，得到了很多湾区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的很多961的听友都在发各种信息来问我们这个怎么领啊，然后怎么回事啊。那么这个消息已经发出一段时间了，最近有没有什么更新的动态？
更新呢，就是说，假如您还没买到的话呢，就已经是失之像偶、没了。
哪个没了？
就说呢，他这个加州的这次的这个 EV rebate 是怎么着呢？是政府出一半，车商出一半。政府出一半，车商出一半。
双向的去贴。
双向你是3500块嘛，就等于是政府出1750，然后特斯拉出1750。 这是政府和不同的汽车公司都达成这种合约，然后呢有些汽车公司反应还没那么快，但是特斯拉呢，实际上自从这个纽森呢，好像在8月5号还是什么一宣布哈，就说正式启动，8月10号5天之内呢，特斯拉的和政府之间呢，他们所预备的这个资金已经耗尽了，
嗯，
所以你现在再买特斯拉的话，早就没门了。
那就相当于是，如果说最近计划买特斯拉的车主，这个补贴的名额已经结束了，就是没有。那我买别的品牌呢？比如我买丰田啊，买别的一些电动系列。
像好像丰田正准备进入哈，
嗯，
然后本田好像还没有，所以呢，就说大家需要马上跟这个，就说跟你的这个车厂哈，你比如说 Subaru。本田、丰田、Lexus 将于9月启动，根本还没启动、
啊、
所以假如你想买他们的电动车呢，请在这个9月份哈。然后 Mitsubishi 30呢将于11月推出，哟，11月早了。然后呢 ，Nissan 和 Volvo 呢根本还没公布它推出的日期，
嗯，
所以呢他们很慢。你看、啊，所以就说，但是特斯拉呢，就是不单是已经推出，但是已经这个钱已经耗尽了。
那没关系，如果说对于这条消息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可以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我们呢可以将李进搜索的这条新闻的详情发到您的手机上，也便于大家及时的去看看哪些品牌的这个叫做配额还存在，
是，
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哦。
对，
嗯，
我还看了一下这个这个现代啊 Hyundai 和这个Genesis和 Lucid， 他们就跟特斯拉一样，都是8月初，就是他一公布，就是8月5号、6号就马上就开通了哈。
嗯，
但特斯拉到10号5天就全都被人家全都用掉了。
但是其实我现在有留意到，在湾区开车，有的时候看到很多现代的那个新能源的汽车，其实还蛮漂亮的，
还蛮漂亮的，
而做的那个外观特别的，就是韩式啊，注重它的设计感和那个车辆的美观感，我觉得还真的很拉风。
现代的那个和 Kia， 特别是他们两款车啊，我觉得外形设计 ，by the way， 他们就是由一个欧洲的设计师操笔的设计的、
哦、
呀，所以你看起来它不大像韩国车那种。然后呢，这个福特、Rivian 和 Chevrolet 和 Kia 将在8月稍晚推出，啊，就跟大家讲一下。
嗯，总之，咱们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考虑买电动车，想了解这次叫做 My First EV 补贴的详情，您呢都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稍后呢，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会将详情啊链接发到您的手机上啊，作为一种参考吧，让咱们湾区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了解相关的一些补听的情况。那么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说一下，我们本周末有一个很好的活动，就是。在本周末呢，我们会开启一个健康产品的特卖活动。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推荐来自韩国济州岛的红海参养生胶这款产品呢，最近也收到了很多湾区听众朋友的反馈。它呢是一款选自韩国济州岛野生红海参做成的健康产品啊，然后呢，采用专利的酶解技术，就是不像高温烹煮一样保留了它里面就是破坏它里面的那些有效成分。它呢是一种叫做低温的酶解。技术，然后就把海参里面的像皂苷啊、多糖啊、硫酸软骨素等等胶原蛋白有效的保持住了。那么最近我们收到了一位旧金山叫 Mina 女士的使用反馈，咱们一起来听一下。
我买了6盒，我还介绍我的朋友也买。自从吃红海参以后，我的口腔溃疡再也没发过。然后呢，我的膝盖原来走路的时候会咯咯咯的响的，但是呢，我吃了红海参以后就没有这感觉了，走路很舒服。买了6盒，我大概吃到第2盒的时候就好很多了。红海参我觉得很好，真的是有修复功能，一个是膝盖，一个就是口腔溃疡，真的一次也没发过，就是要坚持吃，我觉得。
好啊，这款红海参养生胶刚刚是旧金山的 Mina 女士的一个反馈啊、哦，
非常感谢、
对，非常感谢她的分享。那同样的，其实也不光是她一个人了，好几个朋友，像平时艾琳在对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反馈确实觉得膝盖更加的润滑了。那也有人说 吃了之后皮肤更好了，对，所以说这款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不妨关注一下。同样的，我们这周末呢有一个线下的品鉴会，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三后 C 的门店来试吃一下，同时呢你可以看到现货啊，现场就可以所见即所得，可以现场购买。同时最近还有一个优惠活动，是满200减10块钱。对，然后呢红海参的厂家还额外的会送红海参一只，那么您过来买了之后还能额外的等再领取一只啊，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一个活动了。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发送健康两个字到961961，我们一起健健康康然后快乐的每一天。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对，刚刚呢我们说到电动车补贴的这个事情，好多听众朋友都发了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如果有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呢持续的回复这个关键词，您发电动车我们就知道您想了解这次的就是加州的优惠，叫 My First EV 啊，购买电动车的一个3500元的一个补贴。 对，那么我们会将详情以及最新的进展发到您的手机上，也便大家做出一个自身的评判吧。
对，特斯拉就没戏了。
对，
但是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 My First EV 这个 rebate 和往常不一样，它是不受你的收入限制的
啊。
当然这个车是有上限的哈，就是超过50000的就没办法了，除非 Rivian 和这个 Lucid 两辆是加州的电动车，所以加州政府网开一面，但是其他的车不能超过50000。但是你的薪水上限没有上限，你就是百万富翁，加州照样给你3500块。
那就是一个相对是人人都有机会的一个政策啊。那大家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到961961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追踪一下这个，就是在8月10号中国发生的这个长征7A 这个火箭啊。这个火箭呢其实发布了之后当时不是失败了吗，网上也流传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视频，但是又被纷纷删帖什么的。最近又有一点新的内幕消息流露出来了。
倒是因为它是在海南岛那个叫文昌火箭发射中心，你让海南岛8丈那么块的地方
都看得到。
对，谁都看到，实际上他们现场有可能有上万人，我看人，
因为现在文昌那边他已经把这个观看火箭发射作为一个当地文旅的一个项目了。就是要组织游客去看呢。
所以当我看就是人头涌涌的，就是看着那火箭发射，当时是比较有些低云吧。然后火箭飞着飞着就是差不多在他们说在85秒1分25秒的时候砰一下就炸了。但是呢因为它是受云所遮挡一点哈，就很多当时在场的我听那小孩说哎呀过年了，他们以为在那儿放炮仗。但是呢后来有一些当时的这些我相信是中国的民众啊，用这个不知道用什么拍的，发现这个火箭呢上升到当时还是在全力上升的时候啊，根本还没一级火箭还在全力推动的时候，突然间发现第三级就上边装着卫星的竟然弯了。
就是火箭那个头的地方折掉了。
对。
哦，
然后它一弯呢就咣当就撞回自己的那个第二级火箭呢，就是它连第二级都没开始点火，第三级就断了，然后就造成这个舰体爆炸。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是那么一个。对，当时呢就而且这个视频看现在你在网上假如他没删的话，但是他删也没有用了，就是说那个很多人已经截屏了嘛，对不对呀，就说断了，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长征 7A 呀，它已经发射成功过10来次了啊，十几次，所以是一个很成熟的这个火箭。
所以说成熟的火箭都发生了这种意外，
对，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其实民间对这个事情啊，好像也只能说就坊间传一传，但是中共方面是快速的就删帖。
对，现在呢就是全都删了，然后呢就是统一的口径啊，这是就是说发射失利，就是有不寻常现象，就有那么几句话。
但是讲真，像这个 SpaceX 包括像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蓝色起源，其实他们在试验这些太空产品的时候也 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爆炸呀，各种各样的状况。但是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中西的差异，他们也没有说所谓的什么删帖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中西的差异呢，还是现在中共的那种，他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对不对？所以你说成功有，那绝对是伟光正啊，这个伟大光明正确嘛，对不对？是党的领导啊，党的这个那个的。但是呢，我就感觉到你报了就报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在这儿全都删了，只不过就是说国内的民众看不到了啊，甚至你可以说除了文昌附近的民众，其他人都不知道。
嗯，
但是你不要忘了，你在这个太空有那么多个人造卫星在监控着你，说不定海上美国的军舰也在监控着你，因为你从海南岛发射出来，你肯定是要怎么着，要向太平洋那边飞去嘛，对不对？那底下那人家手段多了嘛呀，所以呢，我就感觉到其实爆炸不是问题，失败也不是问题，最重要是你从这个学到了什么东西。马斯克曾经对他的工程师讲，你们不爆一两次，那表示你的设计还不够向前推进。
嗯，
你看有这种胸怀，所以我就觉得你失败就怎么样呢？你怕什么人知道？你怕你自己知道？谁都知道了，就你自己，有点像皇帝的新衣一样。
对，也有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嘛，
是啊，
就是要总结经验。
对，
不是怕失败，但是呢这次失败了，下次要总结经验，然后希望下下次不要失败。
是，
嗯，
所以就是能够学到经验，
对，
改进。
那么也特别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如果说您对电动车的这次加州的补贴感兴趣，您发送电动车三个字啊，稍后呢我们下的节目就会一一的回复大家了。那么大家有任何汽车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961961这个短信平台上留言，哎，如果我们看到也会第一时间的回复大家。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哎，祝大家周一快乐，拜拜，
拜拜。